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礼拜一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我是菲儿，
是另一位我们的主持人搭档哈，
嗯、
吉祥应该也在飞机上，在飞往巴黎的路途上，是，
嗯，
哎，这16天的奥运圣火呀，
嗯，
在昨天我们洛杉矶的中午12点，当地时间晚上8点，
对，
啊、那么已经经过了16天的燃烧之后啊，终于熄灭了。
嗯，
那么换句话说呢，那么全世界为之激动的十几天的这个彻夜不眠之夜啊，而且呢，这些惊心动魄的这些顶级的国际赛事，
嗯，
已经彻底的宣告结束了，曲终人散。那我相信呢，很多人可能还沉浸在那种幸福欢乐的，
是
这个或者是狂欢，全世界级的最大的体育 party 的欢乐和幸福当中、啊、
没错，因为这次我个人觉得就咱们中国队真的有很多就亮眼的小将冲出来了，就是真的是让我觉得他有些金牌，我觉得不是说像你像乒乓球啊、跳水这种，虽然跳水也有单红权他这种亮眼的小将，但是毕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强项，所以他拿到金牌或者什么，可能那个兴奋度没有有些就是一直以来都不是我们的强项，比如像网球啊，还有我们知道的这个男子的自由泳的100米，因为我很清楚这个都是对于我们这个本身这个黄种人的体质来说，在爆发力啊这些方面，就可能就有点像当年刘翔拿到那个110米栏跨栏的那个冠军一样，就是我们的那种体质很难突破的一个极限，这次我们都能拿到金牌，我觉得这是一个这种可能更给我们看来了更多的我们以后在好多项目上的一些希望。
是没错，那当中国运动员能够在这个男子100米自由泳的比赛当中，而且呢我看了那个录像的回放哈，因为没办法白天要上班，
嗯，
所以说没办法看这个录影现场的，那么后来回放一下发现说、嗯、哇，几乎超对手是一个身子。
对，而且我在想就是说他最后的那个就是潘展乐哈，他最后这个爆发力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嗯、因为你包括看的时候他前面的就是包括前面应该说75、75米的时候就转过头来，在半场的时候他其实跟旁边人都没有拉开很大，哎，他唯一拉开大就在最后那25米，我觉得真的因为最后大家都是在冲的时候，他能在最后大家都在冲的时候短短25米拉出来这么厉害，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奇迹，在我看来就是奇迹，
是
就 不太可能的一个任务。
对，如果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们讲说、嗯、哎呀这个美丽漂亮的菲尔是我们普通的一个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个女孩然后呢他居然对这个游泳的这个运动员、嗯、在游泳比赛当中的一个所谓的描述，他自己是有点像说感觉到非常震惊、
啊、
那么人们讲说啊一个这个那叫什么一个小女孩啊普通的对一个赛事当中这种观感，
对、嗯、
那您就错了。其实呢、嗯、这个熟悉菲尔的朋友们呢可能知道，但是不熟悉菲尔的朋友们呢也有人可能会知道，他其实啊曾经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体育输送人才的基地，
北京比较
对，
在什刹海体校嘛，
对，
就是、
什刹海体校、嗯、从你们那个这个体校这个出来的多少优秀的中国运动员数不胜数啊！
对，但是
我是其中之一，不是
真的吗？
喂，我是想
上、啊、你是更厉害的中国体育大学吧？
你是什刹海体校的。
嗯
我是罗刹国体校的，咱俩应该握握手。
对，我觉得你肯定就是你们辽宁可是我们的体育大省啊，你是肯定当、嗯、你们这个当年的这个，你肯定也是辽宁省的这种体育学校里数一数二的出来的。嗯、但是我觉得很厉害的，佩服的是你能够练到了大学，都还、嗯、甚至后来从事还体育的教育一段时间。那我的话，我觉得我是。没有，我真的很佩服，因为像单红权这些，他们这些农村的家庭啊，或者什么，他可能真的就是希望为家庭改变命运，他就是咬着一口劲儿的要好好的去，就是在这个运动上。那我们那会儿的话，体验到了体校的那种 就是
艰辛，
太艰辛，所以我是很惭愧的，没有坚持三四年我就结束了我这个体育的生涯。
哇，居然三四年还能坚持下去。
你看我是从五岁就开始在这个体校里，而且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就因为你想我们现在的，我现在看看我儿子他们五岁的时候就啥都还不太懵懂的，那我现在想那会儿我已经自己是挂着个月票牌挤公交，由一个大哥哥带着我，那个大哥我现在想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联络，但他其实是当年后来拿到亚运会冠军的谢军，就是游泳比赛，那他带着我，因为我们俩家住在一个院里，然后奔到黄四儿啊，反正可能大家没有印象，不知道这个有多远，要倒那么两趟车，然后奔到那边的那个什刹海体校的运动场馆去训练。然后刚开始我记得像我们训练的时候，就你不敢下水，那教练都是踢着你下去的。
哦呦，
就直接把你踢下去。
训练如此之残酷。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是，经过其实五岁就已经跨入体育界，而且呢自己在家长不去照顾的情况下挂个车牌，
那会儿也没有拐卖儿童的，我
觉得风雨无阻的去参加游泳训练。哇，这简直是应该讲是中国这个儿童当中青少年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我个人感觉，会不会大多数的小孩，其实就中国的这些体育健儿们，其实都是这样子训练出来的。
你是说中国的体育健儿？
对，这样问伟明哥。
中国的体育健儿其实它是属于金字塔当中的那么一小部分人，
像我们是拍在沙滩上的。
是，那么今天就来着了。所以说很多人呢，其实在我之前也不知道，原来这个菲尔他曾经是中国北京什刹海当中是一个最出名的这个体育学校，叫什刹海体育学校。
对，
其实他是从那边学习游泳，是专业运动员出身的。哇，那这就来着了。所以说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啊，再给您继续的让菲尔来介绍一下一个小朋友从小体育成长是多么艰辛的一条路，他为什么要选择，那么之后他为什么放弃。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尔江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为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真的是来着了，我们很多的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其实菲尔主持人他曾经在北京什刹海体校那个学校可以讲说为中国队的体育腾飞真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不胜数从那里出来的健将明星。哇，包括奥运的这些选手，包括得金牌的选手。
但是伟明哥在你面前我真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你这个你是个专，你是最后持之以恒出来的，我们是被拍在沙滩上的。
不能那么讲，
怎么好，
我是属于实在没有其他的谋生的手段我才继续的持之以恒。像你们的话不缺钱呢，
不
在乎。
在那个年代哪有啥缺钱不缺钱，但你别说啊，说到这个钱，那个年代都不发钱，发粮票。我不知道伟明哥赶没赶上，
你怎么还会赶到这个年代？
没有，
我都没赶上。
我在那儿就是进去的时候就开始每月给我发粮票了。
哦，
所以这就是我能体会到，就是很多人，所以我曾经一度因为太苦了，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每天就是我们路上要跑2000米，而且我那么小的小孩也要跟着大哥哥们。
你当时是五岁，
对，跑2000米，然后路上运动就要跑2000米，然后还要
你等一下再谈你的训练。但我是非常好奇，五岁的时候，当时那个时候的小朋友他没有自主权，
对，
我可以选择什么？
是父母逼的。
哦，
对，而且我当时一度认为父母是不是缺粮票啊，让我出来挣这个粮票来，然后这样子其实还补贴家用的，就是我自己还他发的其实还足够好多呢。
哦，
而且那会儿很多东西像肥皂啊什么这些都能用粮票换的。
那我非常好奇了，说很多的家长呢，因为我不是爹妈去逼着我做这件事儿，我是个人绝对的喜欢，拦都拦不住，对吧？好了，
所以你就是有天赋的人。
也不是天赋，就是很喜欢，热爱。那我就很奇怪了，说你五岁多钟，父母你那个年龄其实也在全国开始高考啊什么恢复，早就已经开始已经把重心放到比方考大学这方面。那你作为家长来讲，他会预测，那个年代咱不谈了是啥时候，但是我相信他会预测到，多少年之后，哎，我女儿有可能像谷爱凌一样，对不对？然后这个升国旗奏国这个歌，而且自己的可能以后的收入可能，那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为什么偏偏把你送到游泳池里去了？
我觉得我妈妈呢，她就是，我觉得望女成凤，她绝对有这个心，但她把我放在哪，就是希望我在哪儿成凤，可能不是，因为其实她小时候让我学的东西太多了。
哦、
然后呢，包括这个游泳，去学这个游泳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个人觉得，我当年就是她让我去学，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为了说哪天能够奥运冠，因为我小时候是体弱多病的，是就肺炎感冒啊，都是老是经常每年都得去发一通，可能他也是听人介绍，可能也是有一个机会，有人可能介绍，因为我们院里也有一个谢军大哥在那里游嘛，可能有个机会介绍进去开始训，据说也不是每个小孩，好像都是我们先要带到教练面前，让教练看我们胳膊腿啊什么的，你适不适合，
要不然
未来有发展啊什么的，所以可能也有机会，可能能够教练说让我去试试，去跟着练练试试，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么去试的，我觉得就是，但是我是属于到后来，我可能我这个人吃苦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到后来三年级，就是我等于说练了三四年，然后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我觉得咬牙把三年级弄完了，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就真的死活都不想再去练了、
哦、
所以我妈妈也就没再逼我，但真的这四年的学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他给我的记忆是终生的，就是我的肌肉记忆各方面，因为我现在如果跳水下去游还是当年版的那些姿势啊什么的都还是记忆犹新的，都还是有的，有那个功夫底子在那，就肯定就是体能肯定是不如当年了，
是，所以说呢、因此我们这个世界泳坛失去了一位奥运会冠军
差远差远，反正但是我的身体确实从此我属于一个不太爱感冒的孩子了、
哦、
哎，很奇怪一件事、可能他游泳对于练肺活量这些确实他是有帮助的、我到后来就停止训练之后一直到现在，包括我要摸木头了，包括 COVID-19 啊这个事情发生，我的抵抗力都是超强的。
哦，
嗯，
哎，
所以我觉得还是受益终身的。
那当然，看起来你们当时父母呢、他其实是想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让孩子呢这个健身强体的这个角度
肯定有的，
把你送到这个体校去、
哎、对，可能听说这个练肺活量，然后看我这个成天病病殃殃的，
哎，真别说肺活量的话，我想你是专业的了，我不是特别的懂，那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游泳的运动员他的肺活量来比方田径，哎，相对来讲他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所提高的这个能力更加的明显，
因为你在训练的时候，像我们那会儿是每天就要在，因为没有家里没有条件，那会儿没有泳池嘛，就要拿、说了就要拿个脸盆，就是练肺活量，就把脸埋下去，
哦，
从
憋气，
哎，从30秒、40秒，我那会儿我记得，如果我憋气的话，我那么小都已经能憋1分半在里面，
哎呦，
所以因为你游泳的时候你要。你像这次最后就是我们他们就是那个4x100米不是第三棒，是他是临时接棒的，他以前是练蛙泳的，然后临时接棒的就是练那个蝶泳嘛，就是第三棒，然后他就是说了嘛，他在最后20米的时候他一直都是憋着游，他说但是大家不要去，因为他那是已经在最后的奋力冲刺了，他希望大家不要学他，因为最多一般我们嘛包括专业的蝶泳都是憋着八米的，然后所以说他那个已经是他突破自己的极限在拼命了，所以当时很多人说他是蹭了块金牌，其实是完全不对的，他真的是很厉害，他以他的蛙泳的专业他去替补那个蝶泳，最后他能咬住前三、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真是拼命了、
没错，是你这么一解释非常非常的专业呀、
就是、对，孙家俊现在想起来了、
就是那个个子稍矮了一点的小伙子，长得也蛮帅的，
对，而且我竟然发现从我的那个星座的角度，我竟然发现这个4个小伙子，这个最后4x100米他们拿到破了美国的40年的这个连续拿冠军的记录嘛，这四个小伙子竟然有3个都是狮子座
啊，有哦，看起来
我就想说看起来
狮子座是有这个运动天赋，
说明他们真的是这个体能、
我知道的优秀运动员就 Kobe Bryant 他就是狮子座，
也是狮子座
的。哇，你看起来哦，是怪不得你发这个朋友圈，
对，
我当时还没太理解。
所以你要有一个狮子座的男孩子，可能他现在在家里闹腾的，你够呛，你就送他去干点什么体育的活得了，
把这个体力全部消耗在运动训练当中，说不定过两天也拿一个世界杯冠军，
对，
或者是拿一个奥运会冠军
专场上。
哎呦，好厉害！所以说你这么一讲，我了解了，因为毕竟呢，游泳它是刚才你说，憋气，
肺活量，
肺活量嘛，其实呢，就是说你在平 不平地上跑，比方田径啊，或者当然有很多人说我干脆就健身房去跑，但那毕竟它都是在一定的大气压当中所吸呼吸的空气到你的肺里面，
嗯，
但如果你要到水里，对不起，
是一定不能呼的，
对，一定不能呼的
对，
而且就算是呼的时候，其实你的胸部所承受的压力远高于一个大气压，因为这是在水里嘛，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在强制的这种压力促进之下呢，可能就促进你为了能够在这种艰苦条件下还能顺利的呼吸，同时你游得越快，你可能呼吸所需要的氧量越来越多，
对，而且你是要在憋气的情况下用力无氧运动的这个情况下，
哇，所以说你看，如果有些人想说，哎，我自己可能包括啊，可能家长对孩子讲，哎呦，孩子有点哮喘呐、啊，有点这样的小毛病，哎，没关系，可能学习游泳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没错，它是锻炼你肺活量，而且你知道那会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包括比如我今天感冒要去游泳，我妈都会让我下水。就是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孩子，哎，感冒了今天就别让他去训练了、
嗯、
但那会儿的话我感冒了都会去游，所以反而是一下水一动起来，这个人啊，虽然你怕他冷、
嗯、
但他其实一动起来他是不冷的、
哦、
然后每次我比如感冒了我下水起来了就好了，
哦，
其实很奇怪，所以现在我的小孩就是属于大冬天我也让他坚持下水，即使他吸流鼻涕都让他坚持下水、
哦，
我发现他的体能也特别好，就在这种应对这个感冒这个事情上。
哦、他的游泳能力怎么样、
嗯？
就是他的肺活量应该也不错，在你的指导之下。
不是我不能指导我的小孩，因为我指导他的话、哎、我会生气，哎，就是、
哦、
我会觉得哎怎么这么，就是我就会跟他，所以我其实那会儿我是一直说是想给他找一个专业的教练去培养他的，
okay.
就是他小的时候也想培养他这个兴趣，但是因为自己对这方面有一定了解。那我就跑了好几个场子，包括私人教练家呀，或者是我们有名的一些队啊，我都是有一点点的不满意，就跟我们那会儿在这种高强的这种专校专业的训练下、
嗯、
都还是不一样，就是、
嗯、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啊算了，索性让他去，他既然喜欢水嘛，然后又有一个机缘他可以参加水球队，那就索性让他参加一个我不懂的这种训练、
嗯、
这样子我就不会挑刺儿，省得我眼里全是刺、
哦、
全是这种不满意，就比如我看了之后就发现有些教练他训练的时候他翻手腕什么这些全部去揪，就其实翻手腕是很重要的、
哦、管
哎，绷着他让手型啊、
嗯
怎么翻到什么度数，然后脚绷到什么样子的来打水，那个度、
嗯、
那个角度、
嗯、
我发现这边就是要求没有我想要的那种要求的，
你知道为什么、
嗯、
因为美国的运动员啊，
对，
他比较强调什么呢，快乐，
对，
他一种说不是说我们将来的目标升国旗奏国歌，
没错，
我们呢就是让孩子快乐 enjoy 这次比赛也好 enjoy 这次运动训练也好，但其实他不会要求说你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除非孩子说、我必须要拿回金牌，
他自己想
要发自内心的，我要求你看、
但那么小的孩子就很少有这种发自内心的
愿
望，没
错、就包括说你刚才谈到是孩子，那大人呢、
嗯、
我们看到了几次的这个美国队的接力，大家都知道美国 对不对、
嗯、
田径队短跑那简直世界一流，
对，
几个这个接力项目都是美国人创造的，但是这一次你看发现哎，几次包括男生那接棒简直让人笑掉大牙他不在乎，他觉得说我反正强，
我就是为了
我很开心、
嗯、
就想不要给我什么又纠正手啊什么，
对，
那你这么反过来你看中国运动员，你看
都是在这种高强的训度，就是每一恨不得每一个动作都用一针一针的来揪出来的，所以你想这种跳水技术性的那就更是一下子就是世界顶尖，
对不对，你看全红婵、
嗯、
他跳水之后没有水花，
这谁相信，
让人感觉说那其实他所有今天取得的成就
对、嗯、
都是想当年一点一滴，甚至教练员刚才你讲的
对
什么手腕怎么翻，
对，
还有什么怎么
手型，我现在都还能一下就板出那个比如蛙泳啊蝶泳，那时候你要是在这边根本不会一下子让你板这个手型，
对呀、
啊、
其实很重要，
你看他板的样他不是直的、
嗯、
他也不是这样、
嗯、
他是一定要这样、
啊、你看我说我这自己在边揣摩着怎么去做因为手型不对，
对，
下次有时间教教我，
好的
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跟您聊奥运啊，到底有还有很多精彩的地方， 如何能打动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啊，真的非常的精彩啊！刚才作为专业运动员，菲儿啊，你真的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伟民哥每次说我都有点惭愧，
别那么客气啊。
嗯嗯，
但是我是想说，很奇怪，你是学的哪一个项目？
我其实蝶泳蛙姿我都有
学，都
学，
没有专业吗？当时
但是因为首先一我是。太基础的一个班里在学习了，我等于说只升了一级或者两级，我不是后来就 quit 了吗？就放弃了。但是即使是这样子的话，我在蝶泳蛙都学情况下，教练也会挑出你最好的那个。我是游自由泳，
哎呦，
对，就是你最好的那个来专项训练一下这样子。
所以刚才你这些解释的话太专业了，因为其实我也有这样的同感，就是自由泳是蝶泳蛙姿，或者我们有人叫蝶泳蛙爬泳，都一样。
嗯，
那么自由泳也好，爬泳也好，这个游泳的这个姿势啊，它是速度是最快的，
对，
消耗当然体力也是最多的。
是，
不过呢，这个项目的话，可以安在田径当中的短跑100米。哇，可以这样讲，这一次中国运动员居然。拿到了这个，不光创造了
潘展乐嘛，
潘展乐、
嗯嗯、
不光他拿到了这个男子100米自由泳的项目的金牌，
对，
同时创造了历史，
没错，
打破了这个奥运会纪录。
对，你比如像我刚才形容他，这有点像我们当年的那个，就是跨栏刘翔110米跨栏、
嗯、
那其实我还是这个形容我觉得还是不是特别准确，因为110米跨栏毕竟还不是世界跑最快的那个飞人，我们所谓的飞人就是100米，
得是博尔特，
对对对，
这种的、哎、
对，
可以这样讲，
他这个是游泳里的100米，
游泳里的博尔特，
对，
而且呢是真的是领先第二名以后的这些运动员是非常明显的优势，
没错，
相当于，可能很多人没看，或者连回放的这个镜头都没看的话，
嗯嗯嗯嗯、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我相信奥运会的100米决赛，
嗯、
男子100米你看过，
对，
这一次没看，你之前肯定某一天某一届的奥运会你肯定看过，好了，那看过的可以讲说博尔特拉第二名的20米，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没错，
是不是？
他因为他，你看他最后不仅是以基本上一个身子，
对，
而且还打破了世界纪录，
嗯，
而且打破那个世界纪录是0.4秒打破，好像46.6是世界纪录，他是46.2，那这个你知道在游泳比赛是0.0几都是很
对
很那个的，所以他这个简直就是我觉得是个是奇迹，
是个奇迹，都难很难去重复。
对，你像外媒形容我们中国打破了就是美国那个4x100米那个40年连续十届的这个冠军的这个记录，
嗯、
说是。是和希腊史诗般的这种胜利、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史诗般的胜利。
没错，这个呢是中国的这个运动员的一大非常非常的一个明显的进步啊。
对，
还有呢就是中国刚才你谈到了，哎、
嗯，
中国的这个网球、
哎，
没想到在继李娜之后，在李娜最好成绩是打全世界第二，
对
他的排名，但是现在哇不一样了，你听说过没听说过什么？这个奥运会的女子网球单打，
没错，
居然还是中国人，哇，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不光是中国人感觉骄傲、
嗯、
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都会感觉到、哟，我们亚洲人居然可以攀登这个项目当中的顶峰啊。
对，
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网球的话，这次我们可能也有一点，得天独厚的，我个人觉得当然是我们这个女子网球她一跟她就是你觉得对她的努力和她的这个进步，因为这个女孩子我们看到她赛后接受采访，她也是很霸气霸道的、
嗯、
所以我还没有查她的星座，我都怀疑也是个狮子座、
哎、呦，
但是她也是很霸道、好像是天秤座、
嗯、
和那个接近狮子的星座，然后呢她也很霸气的那种性格，所以说我觉得她自己的性格加上她这种积极的训练是肯定有关系的，但是还跟红土地有关系，我个人觉得、
哦、
因为红土地法网嘛、
okay.
法网是四大大满贯唯一的红土地、
嗯、
那红土地是你就知道我们亚裔选手当年在红土地夺冠的有一个四大满贯的是张德培、
嗯、
当年他夺冠也是因为在法他也就那一年在法网上得冠，那因为他红土地他是削弱了这个 可以削弱这个球的速度，更加更多的去展示你的技术，体能，削弱了你体能上的东西。所以这次我们作为亚裔，我们在技术上叫的这么认真的这种技术，各种各体育都是技术性选手的话，它对我们来说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哎，这就是突然我想到了，比方说，这是2年前的谷爱凌啊，代表北京的，代表中国啊，在北京的奥运会上，冬奥会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那其实呢，这个他们所从事这个项目呢，对亚洲人其实相当有利。比方说自由式滑雪啊之类的这种有翻辗转腾挪的，然后落地这种动作，对亚洲人非常适合。那我现在就非常非常的好奇，你是怎么看？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最终的结果啊，
对，
中美两国一直以来在较力，而且呢，这一次中国是唯一一次已经用金牌啊，因为中国和美国人评价是不一样的，美国人自己排啊，他们是按奖牌的总数，
所有牌，因为他们也很
他认为所有参与的人们都是有应该值得鼓励的这么一个倾向，但是中国人呢，唯金牌是论，所以说中国人自己排的，你看很多媒体当中，哎，中国是按金牌数，但是这一次呢，刚好是中国和美国两大体育大国之间，哎，第一次平手。金牌数，
对，
当然了，总奖牌数还是美国遥遥领先，
对，
领先中国差不多可能有30枚左右。好了，那我现在就问你了，美国呢，它其实没有一个全国的力量去如何调配呀，如何组织整合这些运动员，然后进行比赛啊，然后甚至可能资助啊，他们进行训练，但是他们仍然能取得这么不错的成绩，这么多年来。但是中国呢，有中国的办法，它可能有些项目不太普及，比方说我们可能听都没听过什么街舞啊，
哦对，
或者是攀岩呢、啊
嗯，
哎，竟然是现在目前已经是排入到这个奥运会的项目当中，那中国可能就拿出个10亿8亿个亿啊，可能建立一个攀岩馆呢、啊，然后就全中国的范围之内选个10个小朋友啊进行训练，
对，
5年8年以后马上成才，然后就开始登顶世界巅峰，那你说这两个国家能不能看出各自的利跟弊呢？
哎，其实我现在就不是我们老以前老说，比如像姚明啊、李娜啊，他们后来想脱离我们的体委什么的，就是去国外打球或者是自己打球，那么都要反馈50%啊或者40%给国家嘛。那我们当时还会就很多的，就是人就是普通的人吧，他会觉得是不是国家太黑了，要太多了，但其实从我自己真来看的话包括我自己有了小孩在培养他体育运动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国家就是整个中国在培养这个运动员真的是举一国之力的，就是好像倾心的这种投入啊，你想我们要想有技术员有队医啊，其实真的都是如果在国外的话，我们自己国外每一个运动员都是相当于是由一个家庭一直培养，甚至培养到几乎，反正他如果有这方面的真的有这个优势，他培养到大学，可能大学就会出钱去让他做这个事，但是之前真的都是靠每个家庭自己举一家之力再去培养这个小孩，那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的。所以我觉得国家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他投入的那个金钱和心力体真的是其实是蛮巨大的。我觉得从我的观点上来说，就如果最后走出去想自己干啊或怎么样，确实应该回馈国家多一点，就是我是支持这方面的，就是如果从中国运动员这个角度，
对，这是你单纯的谈到了，就是说最后就是得到了一些什么
荣
誉荣
誉
啊，甚至可能有一些优厚的这所谓的物质所得的情况之下，跟国家体委啊，现在叫国家体育总局，也是等于跟中国政府去分一些。所谓该得到的这些东西，你是很支持的。因为毕竟
就像股份拆股那种感觉。因为像我们都是在美国的话都是私营，甚至我们真的是投入了一些钱之后就打个水漂。那孩子可能根本就不就是他也不是喜欢上了大学，他可能也就不从事这些你给他的这种体育项目了。
对，你比方说我们田径训练的时候，对不对？其实就像你说的是一将功成万古枯，就是一个名将，他其实为什么他名垂青史，就是因为他在自己的战士当中死了好几十万上百万的人的 骷髅，
没错，
或者尸体当中他站起来的，
是
他留下了。所以人们说，哦，这人好厉害，他是一个什么战神啊什么之类，他其实是在那么多人失败的情况下，那么比方说我们田径训练，
对，
国家拿出几十亿上百亿，
哎，那么多人其实他都有投入，
对，都有投入，投入之后，明儿小学，
嗯，
那么多什么一起练跳马呀，练什么这个体操什么，基本上翻过垫子上，那其实这是钱，
对，
拿完钱之后，你才发现最后哇，投入了这几十亿上百亿的中小学体育课程，其实最后才出现的是五个八个的优秀运动员，
而且甚至我们的，因为我们有金牌的迷思，可能真的只对那个，我们在银牌和铜牌上都没有特别的去宣传，然后都是只瞩目那个最亮的那颗星。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嗯，
我也希望说您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给，
嗯，
我们做一个讲解，
嗯，
你怎么看？
嗯，
比方说，很多人说，哎，我们这次女子单打的网球奥运会冠军，
嗯，
居然是中国人，郑钦文。
对，郑钦文。
那他呢？居然也跟之前的自己出走，然后自己拿钱，而且郑钦文据说他是一个富二代，父亲为了他出成绩，曾经到今天为止已经投入到2000万人民币，而且呢，这是一个趋势。回过头看，很多的中国运动员都是因为出走，没有被中国政府去包养的情况之下，而且照样的出成绩，那这个怎么看？
嗯，
我们稍稍学，别着急。广告之后啊，
好的，
还是对，嗯，听我们的菲尔给我们慢慢道来，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节目的最后这一段啊，也想请这个菲尔谈谈说，作为专业运动员，你怎么看说国家这种力量去组织的一个所谓的体育训练，
嗯，
然后金字塔，最后那顶尖的人去参加比赛，升国旗奏国歌，而中美国外西方世界，
嗯，
从来没有这样，国家一分钱不会投，就算这一次飞往奥运会的这些运动员，
对，
是奥组委给他们钱，
对，然后就是说，或者是顶多投点什么你的衣服啊，什么这种国家可能
赞助，
对，就这种赞助商出来，对，然后他们就是你真的是自己打到。嗯，我们从各个在美国的话是各个运动项目其实都有自己的联赛，
对
啊，和有时候有包括自己的那种排分赛啊，排名赛都有的，
嗯，
那你自己打到都是自己去打到第一第二，被国家选为国家队临时组的这么一个队伍过去的。
而且我还听说这个郑钦文啊，
嗯，
他是这次奥运会的女子单打冠军啊，
嗯，
那父亲在培养他的过程当中一共花了到今天为止2000多万人民币啊，哇，包括我们现在回想一下2年多前，
嗯，
这个谷爱凌
啊，对，
也是父母是拿钱然后去得是富二代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像他们这种，如果国家没有花钱，
嗯，
就是他们自己家庭培养的，
嗯，
那他最后他出来的，他最后比如他有什么以后他广告啊，那我觉得郑钦文绝对以后这个是
人家自己
好几个亿的这种身价。
那我又问了，为什么他自己训练反而更容易在那些国内不太重视或者根本就没办法攀登的这个项目当中取得好成绩，
嗯，那我觉得首先一，他可能花的这个钱他有去到我比如像美国啊或者什么这种厉害的网球选手跟他们去跟他们的交流啊，教练啊，
嗯，
去交流啊这些过程，
嗯，
另外还有我觉得你只看到了出来的，一定也有拍在沙滩上的一堆一堆的，就是自己训练没有成功的。
但是我何必这样设想一下说，
嗯嗯，
如果我们就是国内都鼓励一下说，如果你有能力，
嗯，
你当然你可以说这个在自己的国家之内，因为毕竟我们有自己的体制内的一些东西，训练啊，包括科研啊，包括比赛啊，都是国家花钱。但是呢，如果你觉得说你没有被国家队选上，因为你也知道，
嗯，
金字塔就算是奥运会，我们比方说啊，出了一个，
嗯，
比方说600多人的队伍，那是中国最顶尖的，未必。
对，
据说全红婵他这个领队周继红就曾经要把他干掉嘛，他因为他
其实比较听领导的话，
领导的话，
嗯，
啊，但是呢，那换句话，他干掉了，没有全红婵，可能有个李红婵，
是，
但是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可以观看从10米跳台的一个身影。跳起来没有水滑的技术，那你看这个时候呢，
嗯，
我是说的意思说，哎，不见得所有人他是有这样的天赋，有这样的成绩，但是可以荣幸的代表中国去出战。所以有很多人说，哎，那你看你没要我，那国家可以鼓励，甚至给了一些某些政策给他们，然后可以自己找教练呐，啊，
嗯，
自己甚至可以低利息的贷款到国内。
但是
银行，
我觉得我，
然后我请教练，然后帮我培养，有没有这可能？
但伟明哥，我觉得我们现在设想什么都是没有
徒劳的，
哎，徒劳无用的，因为每个人他有每个人他生存的环境和他的条件和他的因缘来决定他未来的路会是走的是什么样子。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富有的家庭的小孩郑清文，他可能他的父亲是不想让他舍弃他的学业而专门去，因为我们要入了国家队或者入了国家体制的这种校队，可能真的属于其他的，因为我们知道郑清文他其他的学业非常好的，所以他就是其他的学业可能，他不说了吗，他这次如果那什么他要去香港大学读什么什么什么，他就不是完全去做网球的，所以说他的那个他的父亲可能如果在自己，我们做父母的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可能都希望他也把本就学科啊这些也学习，如果他自己还是挺聪明的一个小孩，并不想让他放弃，但是我们很多的就是国家队的这种培养出来就每天从小到晚就是训练，在学业上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视了，
所以说你看起来说有些可能家长他对孩子他的培养方向是不一样的，
是
其实也是他如果真的说父母投更多的钱，
对，
当然可能会投入更少的，应该培养一个考到清华北大的学生他不用2000万吧。
你看我们这次这个香港夺冠的那个女的她是那个什么选手，她就是也是她自己本身还是学法律，她自己要求的是要当律师的，所以当时他拿到冠军的时候，他就是说以后他这次拿到冠军也是以后就不再去走体育了，他就变成他要去读法律。
对，
所以很多现在这样的就是但凡家庭我觉得他有一点点的就是能力的话，他可能都希望孩子能够兼顾。
没错，其实啊你说了这番的话啊，其实呢我听懂了，而且呢可能和我的想法有相当多的一致。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多少年前就是我们那年代的时候呢，其实中国受到国际的瞩目不多，因为中国拿出的成绩不多，所谓成绩我没有在谈体育，而是说比方说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教育等等等等都是落后世界强国太多了。那么那个年代的话，如果人们想听到中国 China 两个字这个单词的话非常之难。
是，
那么如果说想当年中国透过什么用比方科技手段也好，甚至可能采取想当年的马家军现在昙花一现用一种科技所谓科技手段其实是卑劣的药物手段，去刺激一下中国的这种所谓运动员，然后得金牌呀、升国旗奏国歌，想当年还有一定的所谓的社会效果，国际影响力。
对，
那现在的说点实话，很多人都讲说什么叫小朋友，举这么一个例子哈，小朋友在这个一次啊飞机上问这个爸爸妈妈说有没有上帝啊，爸爸说当然有啊他不是啊，他说这个世界谁创造的，上帝啊，那 no 是中国创造的，因为你看他拿出很多
都是 China
made in China 哎，就是可见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其实早就这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是的，
所以今天人们所创造的一些东西的话，我认为了就是说升国旗奏国歌的话，其实对中国目前的提高国际形象已经意义不是特别大。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时候正是中国需要转型，需要把比方说政府来管理的然后抓到手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干脆彻底放开市场化，就有点像模仿西方的这种观点。当然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说一时之间的啊，中国运动员突然间开始什么是国旗啊国歌啊金牌就没有太多的了，但是慢慢这样的话你会体会到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让中国人慢慢从自己喜欢体育运动开始，然后呢强身健体，然后让这个国家的真正成为比方说有些运动员他透过喜欢他就变成
一个所谓的就他是自己的爱好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是变成了体育强国。而且这么一做的话市场化，你看比方说中国好多人说中国足球怎么样，哪一个中国足球的所谓职业队没被一个省级政府给管辖，对不对，如果你放开它像中国像老外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那其实你这个球队你如果能赚钱你就活，没不能赚钱你就死，就那么简单，那他还能搞些什么黑哨啊什么行贿受贿吗？
伟明哥还是最担心的就是所有的男孩子最想要的话题就还是这个足球。
中国足球。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聊到这儿了，还是非常感谢专业运动员飞儿给我们现场的解说啊，那么我们明天空中再见，我会再谈，拜拜。